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。今天已经是第十一次的讲这个题目了。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66章7到8节。西安未曾居牢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时而产？因为西安一居牢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读圣经啊，要摸着圣经后面的灵。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念的圣经是要花功夫的，不是一下就能够达到的。可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要记得读圣经的时候光是了解前面的话是不够的，我们要深深地摸着后边的灵，能够了解每一句话的背后到底隐含了什么意思。不能只注重前面的话，应该设法明白后面的灵，这样呢，你才知道圣经里面的意义跟作者神原来的心意跟目的在哪里。圣经里面任何一句话你都应该要了解前面的话，摸着后面的灵。也就是说，在圣经里面你不要顾这个字句，还注重经义。严格来说，字句就是指前面的话了，经义呢就是指后面的灵。比方说吧，当你发脾气的时候读不见神的话，神借着打击你让你学习忍耐的功课，并不是故意去忍耐。这个忍耐不是表面的学怎么样，不是啊，这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忍耐下来。这个呢需要供应，没有力量支持你，你只是表面的了。神的话要供应人的灵，使人得到更丰富，然后让你一次一次的增加，不是一句话就都到底了，不是要一次一次的慢慢增加的。圣灵的管制先叫人的灵跟神的灵这两个灵之间这个品质要能沟通，然后呢让你这个人的度量也要扩大。这个扩大呢是借着环境，借着神的话，圣灵借环境去做拆毁的工作，又借着话给你供应，这样得供应得扩充，一次又多一次不断的扩充。换句话说，人要是明白神的话，需要在灵里头跟神要一致，在品质上要求的也是一致。比方说神的品质圣洁，你的品质也应该学习圣洁，这叫做品质一致。今天神在世人的身上一直持续的做这种工作的。拿雅各的例子来说吧，他出生的时候就用手抓，抓什么呢？他抓长子的名分，抓父亲的祝福，抓他舅父拉班的产业，抓姨嫂的软弱。你看他一直就是抓来抓去啊，用一碗红豆汤就换得长子的名分。他和利百加联合起来骗到父亲的祝福，他让那个羊生的是有斑有点，占了舅父的产业。他看到姨嫂带了400人要跟他算账，他就深深的了解姨嫂的软弱，所以啊他安排这个牛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这妇人跟小孩呢走在中间，他自己最后才出现。他用牛羊收买姨嫂的心，用妇人和小孩来软化他。因为雅各知道啊，他看到妇人小孩啊就于心不忍了，若是到后来买也买不下来，软也软不下来，那两条腿可以自己溜啊，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雅各的品质就是自己，那么神怎么样去修理他呢？他骗人，也被别人骗。他的儿子骗他说是这个约瑟被野兽吃掉了，还把沾了羊血的衣服拿来骗他。他谋舅父的产业，拉班十次改他工价。雅各说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若不是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你看啊，他这个谋算拉班，拉班呢也计算他。还有呢，雅各喜欢拉结，拉结却死在回家的路上。你看神修理他，雅各胜过以扫，可是天使去摸他的大腿，让他瘸了，雅各要逃也逃不掉。所以神借着人事的打击，环境的打击，目的呢是锻炼雅各的灵能够跟神的灵一致，要叫他的灵的品质跟神的灵的品质相同。我们做神的工作，不是仗势着聪明，仗势着方法，也不是仗势你的能干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。我们不应该太看重这些东西，学属世的东西可以如此，但学属灵的东西却不行了。所以在品质相同这一点上是很绝对的，你的灵应该跟神的灵学的一致，这是基本的问题。我们做神的工作，学习神的知识，特别要知道属灵跟属世是完全不一样，你的灵要能跟神的灵一致，你的品质也要能跟神的品质是一样。雅各被神修理，被锻炼，到最后他把十二个儿子都叫来，流便是什么，西缅是什么，犹大的将来是什么，一切他都能够看得穿。为什么他能这样看得很远，看得很深很透彻呢？因为他的灵已经跟神的灵是一致了，他的品质跟神的品质也相同了。我们今天学习不是学外在的东西，而是要学习灵里面的东西。我们里面要能够跟神里面一致，能够相同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这儿说品质相同，你在雅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们天然的问题、软弱的问题、脾气的问题、个性的问题，这些个都应该要被修理、被对付，否则你跟神的品质就不能相同了。我们传道人不可为得工价而做工，我们得工价这是应当的，但并不是为工价而做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很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为工价，我穿什么，我吃什么，用什么，享受什么呢？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人的软弱。好比说吧，我到某个地方去做工，一天讲两堂课，跟学校的钟点费是一样的，我讲了十几堂，你就知道一个礼拜下来我得了多少报酬。如果花劳力而得不到代价，会感到不舒服，那是很自然的，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克服，自己想到怎么样克服。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但要是变成为了得工价才做工，这就不对了。人的软弱就在于很容易会落入这种的情况，一旦变成这样了，这么去想了，那么你的品质跟神就不一样了。好像这个巴兰为了利奔波一样，那怎么能够为主做工呢？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人的个性问题，这是最难的一部分了。 圣经把金石来代表个性的东西，因为金石啊，要把里面的杂质要拿出来，而个性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个性是从遗传来的，它可以在你的里面，你的生性是什么？有的人生性就比较宽，有的人生性自然比较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，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你的时候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你的心有多广？例如你有两寸，但神在你的身上所要求的不止两寸啊，也不止四寸八寸啊，神在你身上要求的宽阔到无穷无量的地步。什么叫做无穷无量？不舒服你都吃得消，这个不痛快的事儿你也能够承受得了。然后他怎么样能够叫你天然的自然的宽广起来，能够从窄变成宽，从小变成大。所以他说困苦，困苦是一种压力，这种压力就好比是蛇吞象，像那么大蛇的喉咙眼儿，就那么一点点儿，蛇的肚量就只好是越压越大。所以说困苦这两个字就叫做压力，把它压宽或者说把它挤宽，那么神在我们身上就用相反的东西来压我们。你的个性慢，他给你安排一个个性快的，我个性快就给我安排一个个性慢的。从前我在带领同工的时候，个性很急啊，急得很呐，规定两点钟要探访，我从住的地方过来，我就喊两点钟到喽，同工们就好啊好啊，马上来等等。那我呢就站在门口等到十分钟了，那实在要发火了。可是后来呢，神就安排这样一个人给我，叫我从这里学习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呢，怎么能知道你到底如何呢？神就是常常这样来令我们品质能够跟他一致。神要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，所以品质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。假如品质没有学到相同，度量就没有办法扩充，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互相关联的。因为你不勤不懈，今天一点明天一点，这样才能把你的度量扩充。假如一个功课没学好，你怎么能够学另外一个功课呢？你不会扩充的，你灵里所得的东西少得很，不够大，也不可能多。你要是盼望度量扩充，你就要让神磨练你，磨练到跟神的品质相同。所以度量扩充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本圣经就是度量，不但历史书懂了，先知书也懂了，福音书也懂了，书信也懂了，这个就叫做扩充。从前有个内地会里边呢，有一位传道，一位姐妹叫做海姐妹，大家都跟着叫做海姐妹。我问她全本圣经66卷，你哪一卷还没有讲过呢？她说只有以赛亚书还没有讲过。你说这位姐妹的品质到完全吗？她是像完全，不是到完全。怎么说像完全没完全呢？有一次她在教堂里讲道，有一位弟兄给她拍照片，她讲的啊，她立刻就满脸通红，表示不高兴。可是过后她感觉自己不对，她就去跟那位弟兄去认罪，说那天是我自己不好。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品质可以跟耶稣相比了，所以呢，从前的内地会啊，就是现在的基督使团呢，有一种训练，是要你和一位弟兄在一起， 可是这位弟兄啊，是千方百计是跟你过不去，跟你作对，跟你为难，找麻烦，挑剔。而聚会所训练传道人的第一件事叫你扫厕所，借着把你的品质训练的一样，而后度量才能扩充，否则就不能扩充的。那么我们在学校里的受训练，有时候遇到老师对你的要求太多了一点，你要很当心了，这些都是需要的。品质相同以后，度量才能扩充，假如品质不同，度量是不可能扩充的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千方百计去承受一些你认为不合理的、不应该的要求，学习在这些不合理、不应该中去锻炼自己的品质。品质如果没有办法，度量就没有办法；品质如果不同，度量一定不能扩充。这两样东西是应该连起来的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如何呢？跟他的品质有关系。在从品质相同到度量扩充这一点上，对一个传道人而言是绝对必要的，而且是绝对重要的一件事。现在圣灵要借着环境拆毁，借着人事打击，叫我们学习。你从哪里学习功课呢？从环境学。怎么学呢？从人事的打击去学。环境你学到了，就扩充一点；人事你学到了，就又扩充了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扩充。我们应该学到这一个重要性。这个圣经的这一本书呢，有人说它很古老、很古旧，不过圣经是永不陈旧、永不过时的书。从人看来，这本圣经是许多年前写的，除了能被我们想起那个好的思想以外，圣经的灵到今天都是一样，读的时候就像是今天写的，是新鲜的，不陈旧也不过时。其他的书越读是越陈旧，圣经怎么读你都不会有陈旧的感觉。读圣经之所以能够陈旧的原因呢，乃是因为没有拿灵去读，而只是拿头脑去读。圣经的灵多么丰富啊！切记，人不要以为自己的灵足够应付各方面的需要，只有受过灵对付的人才能稍微的懂得一点。假如我们所受的对付有限，有许多地方以前不懂，那今天仍然不懂，所以我们非要受圣灵的管教不可，多受一点对付，里面就多一点学习。当我们的灵和神的话语有灵略有那么一些个相同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会得着光，会得着饱足的感觉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所以你必须要试着有得着光、得着饱足的感觉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六节了，那是这么说的啊：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照遗文的旧样。这里提到心灵新，遗文旧。打个比方说吧，我们买了一幢新房子，刚搬进去的时候，这里看看很舒服，那儿看看也挺好的，这种感觉并不能维持很久啊，可能过些日子您就看得厌了，没有什么稀奇了。这是说世界的东西都会旧，感觉上面的东西都会旧。好像一首诗歌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去年唱，今年唱，我们每年都唱，好像是旧的。好像一篇道，同死同活，讲跟耶稣同死，再跟耶稣同活。因为活是从死里出来的，有死才有活呀，没有死就没有活呀。 你听一遍听两遍可能会觉得旧。我们这些个传道人的责任就是要一直维持神的话，让他新鲜。如果你讲的东西唱的东西要人感觉到旧的话，我们传道人就有责任。否则老是听大同小异的道，会众也有听腻的感觉。同样是一篇钉十字架的道，要怎么保持它的新鲜感呢？你需要仔细的思想，用新鲜的比喻，用新奇的故事去讲十字架的道，使十字架不会陈旧，始终维持新鲜。尤其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道，用今天的社会，用今天的思潮，都能够把它解释清楚的话，这篇道就不会有旧的感觉了。传道人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了。当新鲜的比喻、新奇的故事讲完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会众就开始觉得没意思了，这是今天传道人的很痛苦的事。什么叫做福音呢？福音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死，耶稣基督活。这一堂也讲耶稣基督死，耶稣基督活，那一堂还是讲耶稣基督死，耶稣基督活，大家早都听过了。所以要把可以用的比喻故事拿来讲，或者时事或者新闻，尽量的找东西来讲，想办法维持新鲜度。可是这样绝对不会维持太久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传道人呢，跟生意人一样的可怜。怎么说呢？现在流行中型的这个领带，过一阵子改成宽的了，过一阵子又改成窄的了，再来呢又改宽，因为一直不改的话就让人觉得陈旧。穿的衣服样式大概都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生意人为了适应消费者的需要，不能不有变化。我们传道人不是生意人，我们今天讲到怎么能够乱变花样呢？可是你不变呢，会众感到陈旧，那怎么办？这是现代传道人很大的苦处。所以请记住，心灵的新样只有在灵的里面是常新的。同样一篇道讲一次新，讲两次新，讲100次还是新，200次依然在灵里面就是新的。假如不在灵里面，你就不能维持新鲜。除了我们这个人已经离开了灵，否则只要你在灵里面，一首诗唱一次是新的，唱100次还是新的。所以应该维持在灵里面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我们对圣经的领受有前面的话和后面的灵，前面的话乃是昨天跟今天一样，后面的灵则是昨天跟今天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的让前面的话进入后面的灵。好比我们拿一件历史来讲吧，列王记下18章4到8节，我念你看啊，很有意思。他废去求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。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，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，因为他专靠耶和华，总不离开，遵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无论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，西西家攻击腓力士人，直到加撒，并加撒的四境，从瞭望楼到坚固城。这里讲西西家王把铜蛇打碎，背叛亚述王，攻击腓力士人等等。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一段话去看后边的灵呢？铜蛇是摩西时代的东西，到了西西家手中他还在用，这个不是不进步。后来把铜蛇叫铜块，同样是铜，一个叫铜蛇，一个叫铜块，这是说属灵的事情， 一个是事物，一个是意义。如果注重表面的事物，这个叫通快；如果注重内涵的意义，这个是通舌。有这种领受就是新的。很多基督徒只注重属灵的事物，而忽视了真正的意义。好比领圣餐吧，我们只注意饼跟杯，这是事物，反而不注重饼跟杯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这个表面的物质知识跟背后的灵意，这都是一定要有区别，而且你必须追求到最后的灵意，才算是读圣经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是孟平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见。